母是救主，是我永远福分。序，我们再一次的翻到诗篇第107篇，我们一同读第33到43节。诗篇第107篇33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此肥地变为险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有的出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们再翻到何西阿书第14章第9节，何西阿书第14章第9节，来，我们一起读一遍。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正道。
大家早上好，我们上一次也是就着诗篇107篇啊，我们讲了前面的一大段，之后我们谈到最后的那一小段，就是我们所刚刚所读的，从33节一直到43节，这11节的经文，其实让我们呢读过这篇诗篇的前半段之后呢，进入到一个默想沉思的那种的处境里面，让我们就着最后的那一段话我们来思考。那为了要做一点点的复习，也让弟兄姐妹们能够知道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所涵盖的那些大纲，所以我再略略的把从第一一直到第32节这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再简略的重述一遍啊。诗篇107篇谁写的，在什么样的时代写的，我们都没有很准确的这些资讯，但是不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直接从它的内容里面我们来揣摩，来认识到底诗人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处境，他自己当时处在什么样的身份。那我们之前稍微提到了诗篇105篇、诗篇106篇、107篇，这三篇诗篇都有一点历史的那个 的内容在里面，牵扯到一点历史。它里面提到了什么？提到了上帝的慈爱，105篇讲到上帝的慈爱，讲到上帝选由他的选民，是拣选的一批专专属乎他的百姓，而且他为他的选民预备的这个产业，所以他的选民承受地业，这是诗篇105篇里面的主要的内容。进入到106篇呢，我们就看上帝如何的动性的引导，上帝拣选了赐恩给他的选民， 为他们预备产业，使百姓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来承受这个产业。但是上帝的引导啊，人每一个世代的这个的生活，其实是一直不停的一个动性的一个这种过程。到了106篇，让我们看到因着选民的悖逆，失去了上帝所赐的地业，结果他们分散各地。如果我们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把这些诗篇所讲的内容呢，能找到他们适当的那些世代啊。当以色列百姓被带领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这就像诗篇105篇里面所讲的，上帝为他的选民有应许之地，而且使他们承受那应许之地。但是选民在其中渐渐地离开了上帝，悖逆上帝的法度命令啊！虽然颁布了律法，虽然与他们立了约，但是选民淡忘掉，悖逆离开了上帝，失去了上帝所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分散到各地去。那这个就是我们上回也提到的，是公元前第七世纪第六世纪，那个时候都已经是风雨啊、犹大国风雨飘摇的时代。先是北国啊，这个以色列国被掳，10个支派都被亚述帝国给掳走了。之后啊，不到这个大概不到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之后，南国犹大国也陷落，也亡国。那这个是讲到选民被分散在各地，他们呢失去了上帝所赐的地业，这是诗篇106篇里面的主题。那我们现在进入到107篇，我们刚刚所读的呢，你也注意到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讲到上帝的拯救。因为写诗的人，这个诗人他是以俗民的身份，他说愿耶和华的俗民都能够讲这样的话。讲什么样的话呢？称谢耶和华，因耶和华上帝本为善，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愿所有被耶和华上帝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这些俗民，他们来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上帝拯救他们，把他们带领回来，回归到他们的故土啊，回归的。这个是公元前六世纪，大概公元前536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回归回来呢，分批的回来。但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所留给我们的记录啊，至少有两大梯次。那大家如果读旧约，特别是读到这个以斯拉、尼希米啊，读到这些这个书卷呢，你都会有一点点简单的概念。然后读到了先知书啊，一些小先知书也提到了那些被掳归回的，就是诗篇107篇里面所要讲的。那么我们上回呢也提到诗篇107篇的前半段，从第一节开始啊，大概是前面的两句话好像是一个开场白啊，从第四节一直到第32节，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32节是这一篇诗篇的主干啊，它里面的很重要主要的一些啊里面的段落。而这些段落呢写得非常的工整啊，它有它的层次。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次特别提了，这个写诗的人呢，也就是俗民当中的一员呢，一位被耶和华上帝从敌人的手中救赎出来、拯救出来的那一位，他分成4个段落来讲。你看啊，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呢， 里面有四个小段落，我们可以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里面呢，第一个段落讲到的是原先找不到可以居住的城邑，就是流离失所，一个 homeless people 啊，没有归属，没有自己居无定所，一个漂流流荡的人。那耶和华上帝是把这样的人带领召聚起来，带领他们呢到一个什么地方，到一个可居住的城邑去。所以呢，他诗人提醒这些蒙恩的人说，但愿我们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上帝使我们的心里面渴慕的人能够知足，心里面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是第一段。那么接下来的另外三个段落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格式啊，接下来是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这里面讲到了什么？讲到的是受捆锁的、被捆绑的人能够得着释放啊。那么这一个段落呢，他也用同样的句子来结束，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但愿我们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我们的主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第三段讲的是患病者能够得着医治。所以第一段讲漂流的能够得着安居，受捆锁的得着释放，患病的能够得着医治。这是第三段。这第三段呢，就从十七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啊，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那么它的结尾同样呢，来呼吁这些蒙恩得医治的人，愿我们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要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们的主，欢呼述说主的作为。这是第三段，患病的得医治。那么第四段呢，是讲在航海当中啊，遇到了这种狂风暴浪，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旅途当中呢，能够安全的返回自己出发的港口，或者是被带领到所愿去的海口。这是第四段。同样用一样的格式呢，诗人讲述完了之后，他也呼吁说，但愿我们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啊，愿我们在民的会中来尊崇他，尊崇我们的主，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这就是前面所讲的最主要的内容啊的四个段落。那这个四个段落呢，其实也都有一样的格式。第一个格式是在受苦当中向主来呼求，在呼救的这种主的回应呢，是他来救拔我们，主来救拔我们，而后因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他所行的奇事，我们得蒙恩得救，所以我们发出称颂的赞语。所以这个是这个主要的段落里面的四个段落啊。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了，那这诗人所写的适合于他们的经历，适合于在离现在有将近25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亡国奴的这种处境呢被带领回来。所以他们原先好像是居无定所，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上帝带领他们回归到他们的本土，能够 开始重建他们 的村落，重建他们的城邑、可以进入可居住的城邑。这是就着那个世代的人，他们心中他们的生活的这种经验，心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些他的思路心路历程。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现今读这一篇诗篇能够得着什么样的帮助呢？其实一样可以的，就以我们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从我们与上帝的归属的关系来看呢，我们原先也像是一个 homeless people， 我们也像是没有这个定所居住的人。因为圣经上讲，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一个没有得着主的恩典的人，救赎的恩典的人，其实就像外人，就像客旅，就像寄居的，在上帝的租约之外，我们是一个迷途的羔羊，我们没有归属的。现在主拯救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归属。所以圣经上面讲，他说我们如今呢，不再是外人，是上帝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而且我们要一起啊，被建造成为一个新人，要被一起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头块的房角石。所以我们在主的家里面，就好像这第一段里面诗人所写的这些经历。那么第二段呢，讲到啊，被捆锁的人得着释放，就着我们蒙恩的经历来讲也是如此。原先我们是在罪的权势底下被捆锁，我们被罪给掳去了。这圣经里面经常谈到我们是活在肉身当中的那种生活的苦，那种生活的绝望。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察到罪有罪的权势，我们身体里面也有一个罪的律，那个权柄把我们呢掳去，把我们辖制住，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也是在罪的捆锁底下被辖制住了，像个囚犯一样，像个奴仆一样。现在我们因上帝的救赎，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得着释放。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有真理的自由，是有自由的人。好像主耶稣对他的同胞，对犹太百姓所讲的啊，这个是上帝儿子，有儿子的这个名分，那是在家里的，这不像奴仆，在家里的啊，有上帝儿子的，上帝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有真理的，有真理的自由，我们就真正自由了。就好像第二段里面所讲的，是捆锁的得释放，我们从死亡，从罪恶的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得自由了。第三方面呢，讲到患病的得医治，这个也跟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是一样的。我们得救的人一样在生活里面面对各样的试炼考验，我们也会软弱退后，我们也会有这种失败，有感到困惑啊，有感到这种有点不知道前面的把握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像生病的人一样啊，就好像患病者一样，需要得着主的医治和扶持。那么在患难逼迫，在这种煎熬当中呢，主一样有他的应许。我们所有的各样的患难，很可能是外在来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 内心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软弱里面，使我们往后退步，使我们跌倒，使我们无法站立得稳啊！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内，一个内，一个外，这内外都有可能性，使我们 在这种患难当中，使我们在这种好像我们的灵性生命生病的情况一样。那这里面也讲到主他来医治我们啊，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使我们能够再一次靠着主来刚强壮胆。那这是第三段。那第四段呢，讲到好像就是像是人生的旅途一样，人生的旅途里面有许许多多是未知的，不在我们所能够计划安排里面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我们也都有我们的志向，都有我们的目标。那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殷勤努力奋斗，但是我们也同时也承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是一个动荡不安，是一个充满的各种的变数，随机的，有许多啊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啊。我们好像以前这个内地的一种打趣的这个顺口溜啊，我们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啊，这个里面各式各样的这种突发的事情啊，都在影响着我们，就好像一个航行在大海当中的，可能会遇到突发性的风暴。这里面所讲到的好像狂风，好像巨浪，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经历又是什么？这里面讲主他会来平息风浪，使狂风止息，使波浪平静，然后带领我们能够安然抵达我们所要去 的目的地。那这是他前面的主要的这些内容。我们就进入到最后这一段，我每每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诗人写的时候啊，他的心路历程一定有他的特点，他前面把他的经历一一的诉说结束之后，他似乎要想要从这个人生的经历，从上帝的介入跟他奇妙的作为当中啊，他要能够结论出一些原则出来，所以他写下了这个话，写下了说上帝的作为有他的反复的地方。那么到底上帝为什么一反一复，一正一反，一顺一逆，为什么好像有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呢？所以我们读到最后这一段呢，第三十三节一直到第四十三节呢，我感觉到诗人他在写的时候，他好像要他自己进入了一个默想、一个沉思的状态。他把他前面所写的，因为那个是很实实在在的经历，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经历，很可能他写出了那一个世代共同的一种心声，整理出来写成诗篇。那如何从当中能够找到其中的这种好像他经历的这个过程里面的原理、里面的原则啊？所以他就写下这一段。那么你说诗人真正把里面的原理原则很明确的表达出来了吗？又感觉上好像不是啊，因为他所提到的呢，他是从正、从反啊、从顺、从逆都提到了。他提到什么？江河，上帝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那这个是好像是反过来的。之后呢，他又说使肥地呀，继续讲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得出了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好像一个啊，他的整个的结论说，因为其间居民的罪恶。底下呢，他从正面来讲，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使饥饿的人住在那边，可以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 摘葡萄园能够享受所出的土产，又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然后第三十九节又倒过来啊，那这里面基本上我们就得出了一个诗人他要告诫后人，读这篇诗篇的人要能够想到这些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样，如果我们顺服上帝，知道享受他的恩典，你知道圣经里面所总结出来的一个人人生在世，人生在世你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享受上帝的恩典，要荣耀上帝，要享受上帝的恩典。这也是上帝创造人最初最初创造亚当夏娃所给他们预备的这个各样的这种伊甸园，各样的这种福气，也吩咐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享受主的恩典，来荣耀主。但是人如果离开了上帝的心意，离开了上帝的心意，就落入这边所讲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情况里面，因为暴虐，因为患难，因为愁苦，结果呢我们就减少，我们且悲伤，君王也会蒙羞被辱，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所以这里面他给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很明确要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照着主的心意而行。但是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了，那可能我们还没有对人生呢真正有一个很好像入骨的那种体会啊。生活在世的人，我们也都注意到，我们很殷勤，我们来耕耘，我们可能一分的耕耘，但是不见得每一次都能够有一分的收获啊。我们往往能乐意照着这个主的话语来行，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世代里面往往行正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苦难逼迫，并不是照着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提到什么？提到凡要进前度日的人，那你想进前度日的人一定大大的蒙福，但是不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有同样的感叹，就像保罗这边所讲的，保罗这边在他写给他的这个年轻的同工啊，提摩太里面的一段话，他这样讲，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结果呢会碰到什么？会碰到的是逼迫，会碰到的是逼迫。但是即使这样子，他仍然要建议，仍然要鼓励提摩太还是应当要操练敬虔。虽然呢我们会面临到各样的这个逼迫，我们仍然应当操练敬虔，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呢，你会发现大原则在那边，大原则是我们要顺从上帝，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照着他的法度命令而行，这是大原则。但是凡遵照主而行的人却往往在其中受精炼，付出的努力不一定就能够得着相应的这个收获。在人生里面许许多多，我们把它称之为好像人生无常多变随机，无法在我们的掌控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到了这个 这个最后这个诗篇最后的这一段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说凡有智慧的一定要在这些事上留心。正直的人要怎么样来看上帝的作为呢？有智慧的人要如何来思考呢？我把这个小先知书里面的那一句话，何西阿书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拿过来，这也是我们读诗篇107篇的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能够联想到的一节经文啊，可能诸位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联想啊，也盼望你能够把这个在分享的时候能够把你所联想到的这个金句呢也提出来。我所联想到的这个金句呢的经文是从何西阿书里面这边取出来的。这一节经文很像箴言书里面的口吻，也很像传道书里面的口吻。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呢？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这世上有许多好像往往是反其道而行的，越近前度日的越面临到逼迫，越照着主的话语来行的，可能他的人生越受到挤压，越局限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为什么？这里面大原则在那边，大原则讲义人行在其中，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这里面要让我们呢，要来追问，那我们应当是跟着潮流在那边飘荡呢，还是应当坚守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原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依据呢？那这边我只能做一个大纲式跟大家来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上帝，我们的主是跟我们立约的主。这里怎么讲呢？好像旧约里面耶和华上帝呼召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与亚伯拉罕立约，要成就他所应许的事，在亚伯拉罕他的后裔里面。好像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马上我们进入圣诞节，那么耶稣基督到世上来降生为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要来与我们另立新约，要跟我们定新约。他怎么定新约？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完成救恩，从死里面复活，然后设立新约。那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预言，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不要再引用那个地方了。我要特别提的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话。希伯来书里面讲啊，旧约里面有献祭的条例，这个献祭的条例为的是什么？这个献祭的条例是要让人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觉悟。觉悟什么？觉悟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个阻隔，这个阻隔呢就是罪，就是罪过犯罪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了，我们得不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没有那真正生命的应许。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阻隔给 取消掉，使我们能够被带回到上帝的跟前？所以旧约有许多献祭的条例，这个献祭的条例其实能够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吗？没有。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是，反倒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必须把罪给解决掉。那么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那是在旧约里面的献祭，只是提醒，让我们看出来这个需要。耶稣基督来，就来成就赎罪的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所以他的血能够真正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死的行为，而且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来侍奉永生的上帝。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过那一段话之后，他就讲到了新约。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无论我们的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人生多么样的这种好像随机变化啊，好像往往呢你行得正，却遇到各样的拦阻，各样的逼迫，各样的限制，我们不应当因为这个原因而灰心，而丧胆，而退后，而软弱。我们要知道大原则为我们定下来了，义人必行在其中，罪人在其上跌倒，这是大原则。那我们要如何坚守呢？我们要认识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主，他赐下耶稣基督成立新约，使我们在新约里面罪得着赦免，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有永生永远的生命，做上帝的儿女。圣经里面也提到，上帝不单单，我们的主不单单是与我们立约的主，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啊。刚刚这个宣召的经文里面呢、啊，多多少少已经含着这个已经做主席他念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多多少少已经隐含着上帝有丰盛的慈爱啊，他有怜悯，有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主。我建议大家哈，用你的手机上面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软件呢，你就打进去守约施慈爱这五个字，守约施慈爱，你看看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多少次，大概有九次之多，八九次之多，守约施慈爱。所以耶和华上帝他的含义就是他是一位立约的主，而且他是一位守约的主。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很读任何一个这个信徒基督徒读了一定很受感动的，在哪里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三节里面，你读这两句话呢一定很受感动。他说上帝连他自己的儿子他都不爱惜，就是指耶稣基督，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做赎罪祭，做挽回祭，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还能够来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上帝称我们为义了，又有谁能够定这些人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读到这里，你能够真正体会上帝守约施慈爱的真谛。所以上帝是立约的上帝，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既然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也会把万物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既然上帝拣选我们，称我们为义，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告我们，能够定我们的罪。所以换句话讲，这世上虽有苦难，世上虽有动荡，虽有不安，虽有变化，好像我们所讲的人生无常，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两个，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所以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上帝，照着他的心意要成全。那再过来，这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下，是一个充满罪恶冤首的地方，所以我们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苦难逼迫，我们好像漂流不定，好像被捆锁，好像遇到了很多的患难。什么原因？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罪会来污染，罪会来牵扯，会来辖制，不单单外面，也有里面，我们自己内这身体，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软弱。那一样，我们要记得，上帝是立约的上帝，应许了永远的生命给我们，应许了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也把万物给我们，没有人再能够定我们的罪，能够控告我们，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们从上帝、父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夺去。那么最后一样，上帝是永远永恒的上帝，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永恒，只有今生呢，那在这世上，就像圣经上面所提到的，有许许多多古代的人也很可能得出一样的类似的结论。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只有今生，那吃吃喝喝快乐过我们这一生吧，因为这一生到了时候就结束，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人生不是这样子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除了今生，我们还有永世。上帝是永远的上帝，讲到上帝公义的追讨跟审判，讲到上帝要成全他的应许，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眼目只局限在今生里面，你会看到太多的反例了。正直的人好像并没有像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能够平安喜乐的过一辈子，那种悖逆、那种罪恶的人反而可能顺利通达。那如果我们只看今生，没有在永恒里面回过来看这个短暂的世界，我们一定像圣经上面所提到的，心消化如水了，丧胆失志，消化如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为主而活成为一个笑柄一样。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已经定好大的原则，我们应当遵照这个原则来行。但是遵照这个原则一样会碰到许多的考验，这其实是上帝所给我们那个所谓的这个隐藏着的祝福啊，让我们受精炼，好叫我们能够进入默想沉思 的这样的一种经历里，来揣摩，来查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呢把握住永恒。他是与我们立约的主，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因为这世界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一个罪恶的时代，这罪恶这个悖逆的势力往往成为试探我们的一个根源，使我们落在其中受经历的这一个动一个原因。但是上帝是永恒的主，我们基督徒也一定要学习从永恒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今生。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受教在主你的话语上面，我们明白你让我们在这今生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有这一生，在其中也让我们经历酸甜苦辣，有各样面临到我们的考验，为的是叫我们能够默想，能够沉思主你从始至终的作为。我们感谢主，你已经把恩典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在其中虽然有苦难，你应许给我们平安，虽然有试炼有试探，但你要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一段年岁，让我们在其中成长，为的是要能成熟，能够完全。深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虽然主你的带领不同，你让我们所面临到的各样的困苦患难也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要让我们真正明白主你已把所有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凭着信心靠着主你自己的信实来支取你已经赐给我们那各样的福气，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昂首挺胸，让我们能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带领我们这一生为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